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48:5到49:5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现在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48:5到22这段，讲述到离流之际的雅各，他为约瑟和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其中呢包含雅各自己的见证。首先，雅各讲到祖传的信仰，神是阿伯拉罕、以撒所侍奉的神，世代相传的信仰是雅各信心稳固的根基。而不论是阿伯拉罕、以撒抑或是雅各，往往呢越是在人生的低谷，就越加经历到神的赐福和灵性的飞跃。这些呢并不是由于人的努力，而是在乎神的恩赐。在关于列祖生平的叙事当中，耶和华都是主动地和每一个世代去更新立约，亦都向列祖显示出他的恩赐。其次，雅各又讲到自己的经历，神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创世纪第31那里记载，雅各原本是牧羊人，是忠心的仆人。雅各从自身的工作反思到神对他无微不至的牧养、引导、供应和保护，是让他和全家一无所缺的。正如诗篇23:1所记载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3:1也都话俾我哋听，神爱世人，必定爱我哋到底。神嘅爱系何等嘅长阔高深，呢种大爱唔会因为时间而停止，更加唔会因为任何事情而变质。罗马书8:28记载，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第三方面，雅各又讲到未来的救赎，神是救赎他脱离一切患难的神。救赎者是讲到神的身份和他的能力是全能的，而且神亦都有意愿向人伸出援手。患难原本的意思是指人的罪恶和罪恶所造成的灾祸，包括呢是自己酝酿出来的，又或者是别人所造成的各种的祸患。当然所包括的还有就是过去或者是未来的祸患。那雅各在这里表达了他对神完全的信赖，在这个基础之上，雅各祝福约瑟和约瑟的两个儿子，他自己的名、 他祖父阿伯拉罕和他父亲以撒的名都要藉着约瑟和约瑟两个儿子得以流传下去。多年之后，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66:22也都传讲了相同的信息。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雅各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并不是按照约瑟所安排的。雅各虽然失去视力，却没有失去属灵的透视力。这也都告诉我们，神的拣选完全在乎神的主权和美意，而不在乎人的主观意愿。约瑟得到比众弟兄多一份的产业，而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各自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创世纪48:22，使你比你的兄弟多得一份，可以翻译成使你拥有事件成超过你的兄弟，暗示以法莲支派得到这个成作为产业。而这个预言的应验呢，记载在约书亚记20:7。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低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士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创世纪49:1-5，讲述到雅各临终之前对几个儿子的祝福。长子流便由于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欲冲动行事，他就失去了长子应该有的尊荣和权利。第二仔西面、第三仔利美因为在士剑城的大肆杀戮而将要分居在雅各家里面，散住在以色列地当中。利未支派没有自己的领土，只能够分散地居住在各支派当中48城市里面。而后来西面支派和犹大支派合并，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旧约其他经文很少提到西面支派。到了分地的时候，他只是得到几座位于犹大支派领土当中的城市。跟住落嚟，我哋就继续查考创世纪第49其他嘅内容。创世纪49:6-7，呢度记载雅各继续呢论到西面同利未嘅说话：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助，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在利未身上，我们看到神奇妙的恩典。虽然他们是散居在以色列地，但是他们成为祭司的支派。神拣选一个好像利未那样残酷的人，使他可以成为祭司支派的首领，这些完全是神的恩典。今日神的恩典同样也都将我们这些罪人改变成为祭司。我们当中有悔改信主的走鬼、淫妇、杀人犯等等，我们曾经也都在教会见过这些人讲述他们的见证，怎样成为神国度的祭司呢？其实过程就好像我们一样，都是要靠神奇异的恩典而得以存活。彼得前书1:18-19，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得前书2:5又继续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在这两段经文当中，彼得在说谁？他所说的是所有用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人。流便失去了首位，西面和利未亦都失去首位，君王不是由这几个支派出来的。雅各第四个儿子犹大， 他曾经都犯下大罪。我们看看他得到什么恩典。创世纪四十九章八节，雅各预言说，犹大啊，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合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雅各在这里指出，犹大的地位超然，得到兄弟尊崇。为什么犹大会得到兄弟尊崇呢？这个是因为他的手必合住仇敌的颈项。这句说话原文直译就是手放在仇敌的颈项，可以指犹大所向无敌，敌人战败转身逃走的时候，被他由后面用手捉住他的颈项。这个预言在出埃及到联合王国这段时期是应验了的，因为犹大一向都是十二支派的领袖，他是最大的支派，献会幕的时候排在首位，在旷野起行的时候也都排在前面，他是第一个攻击迦南人的支派。到了大卫作王的时候，犹大自然成为了最重要的支派，他不单只是统管十二支派，更加将手放在外国仇敌的颈项上。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有人都要向他下拜。创世纪四十九章九至十节，雅各预言，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找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象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直等细罗来到的细罗，是指赐平安者或者统治者咁嘅意思。呢度系圣经当中最值得注意嘅其中一个预言。我哋已经知道女人嘅后裔嘅预言系关乎基督嘅第一个预言，记载喺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经文话：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将要伤蛇的头，他是将要得胜的那一位。神对亚伯拉罕确认后裔的出现，亦都向以撒和雅各重申，现在神向犹大再次确认，基督将要由犹大的支派当中出来。另外，细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安息和平静，基督就是带给我们安息的那一位。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记载，主耶稣向世人宣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就是细罗的意思，那位赐平安者已经来到了。基督不但是细罗，他亦都是尼赛亚，是救赎者，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四节的下半节讲到，牧者和以色列的磐石会从神那里出来，因此这位细罗亦都是牧者和磐石的意思。我们在旧约圣经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也都看到一颗星的预言，有星要出于雅各，基督降生的意义乃是在于基督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女人和列祖的后裔，基督是带给我们平安而且使我们可以得到安息的细罗，是手持王杖的君王，基督是舍去自己生命的牧人，是那位将要再来的大牧人，基督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基督就是神星，教会明亮的神星，从亚当到塞特的谱系，从塞特到罗亚到闪，然后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谱系，现在到犹大的谱系，这个是基督的家谱。不要忽略这个奇妙的救恩历史，神是按照他自己所定的方式和计划来行事的。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雅各预言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 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雅各将犹大比喻为狮子，狮子是象征权柄、力量和勇敢的，将来一定会有王者由这只狮子而出，所以第十节说龟必不离犹大，象必不离他两脚之间。这句说话是指犹大的后代会作王，成为其他支派的领袖去统治他们。这个统治什么时候结束呢？答案是直等到细罗来到，即是说赐平安者来到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万国的人民都会顺从他。犹大除了拥有权柄之外，还享受安定繁荣。雅各指出，即使犹大将不懂事的驴绑在上等的葡萄树上，那些驴将这些树吞食或者是毁灭了都不紧要，因为呢地里面的出产实在太多。另外，犹大的葡萄酒多到可以用来洗衣服，这一切呢反映出犹大是非常的富有。雅各对犹大所讲的说话，大部分最终会完全应验在大卫的后裔耶稣的身上。他是尼赛亚，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三至十五节，雅各继续预言：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以撒加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佳，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雅各祝福西布伦会不断地扩充，向西和北延伸，而且会参与航运事业。另外，雅各预言以撒加强壮，会安顿在肥美丰饶的土地上，又不怕吃苦，可以勤力工作。创世纪四十九章十六至十八节，但必判断他的民作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鬼，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雅各给了但两个祝福：第一，但必定判断他的民作以色列支派之一，但支派一定会被以色列民去申冤，这个应验在但支派的参孙身上。第二，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鬼，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雅各将但比喻作可以伤害马的蛇，暗示但虽然人丁单薄，却可以胜过人强马壮、高头大马的对手，使到对方人仰马翻。雅各知道但前面将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就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但和但的后代。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九至二十一节，加特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亚切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雅各又预言到，虽然加特被敌军袭击，却能够得胜，因为他可以从后面还击，创伤敌人。亚切后来所分到的土地呢，坐落在加密山和腓尼基之间，十分肥美，出产也都富庶。君王的美味是描写亚切不单止出产丰富，而且还产品优良，可以做王的佳肴。雅各祝福拿弗他利出产丰富，好像多产的母鹿生美好的小鹿一样，这样让人想到底波拉曾经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巴拉召出来，吩咐他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到他伯山去， 可见由拿弗他利支派出来的勇士为数不少。创世纪49章22至26节，雅各预言，若失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与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祝的福，胜过我祖先所祝的福，如永世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永别之人的顶上。雅各对约瑟祝福篇幅是最长的，爱意是最深，内容亦都最丰富，包含了应许之地、繁荣丰盛、后裔、得胜仇敌等等所有的福分。而大致呢，我们可以将当中的内容分做下面的三段。首先22到23节，雅各预言约瑟的繁荣和外患。约瑟是多结果子的之子，直译呢就是多结果子的儿子，而且枝条伸出墙外，却又在泉旁，表示成功，而且呢根基稳固。但是约瑟的成功又招来仇敌外患恶意攻击，向他射箭。这里预言或者就是指到历史上的诸多患难。第二段24到25节，雅各预言约瑟的坚定和帮助。面对强敌，约瑟毫不惧怕，勇敢还击。他的武器精良，战技纯熟，更重要的是有祖先的神来到去相助。第三个段落25至26节，雅各预言约瑟的福分和尊贵。雅各为十二个儿子祝福，只有在这里连续用到五个福，包括天上的福、深渊的福。预言以法莲是以色列最主要的农作区。生育布养的福就是指以法莲的人口最多，而马拿西亦都是牛羊繁茂之地。雅各更加上你父亲的福胜过我祖先的福，他更加称呼约瑟是和兄弟有分别的人，意思是分别出来的人。由此看出，雅各全部的爱呢几乎都倾倒了给约瑟，超过对其他儿子的祝福了。约瑟果然是得到双份，这个是长子的名分所代表的福。创世纪49章27节，雅各预言便雅敏是个思略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找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雅各预言便雅敏的后代胜过仇敌，令人想起便雅敏支派的士师以弗将摩押王伊基伦杀死，又带领以色列人击杀了10,000摩押勇士，没有一人能够逃脱。后来的便雅敏支派亦都以骁勇善战而闻名，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是来自便雅敏支派，他带领以色列民抵抗敌人。创世纪49章28至33节，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各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他又祝福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客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万里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阿伯拉罕向客人以弗伦买来为业作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阿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客人买的。雅各嘱咐众子以弗，就把脚放在床上，气断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当雅各讲完晒预言之后呢，他要求十二个仔在他死后要将他安葬在迦南地， 就是他们家族的坟地那里，反映出雅各相信神的应许必将实现，神一定会将迦南地赐给他的子孙作为产业的。雅各和家人只是暂时在埃及来到安顿，最终呢是一定会回到迦南地的。雅各嘱咐众子完毕呢，就将脚放在床上气绝而死，回到他列祖那里去了。雅各好像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西面一样，感到十分的满足，可以安然去世，并没有什么遗憾和挂虑。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第49章的查考和分享，下一次的节目时间会继续呢有关创世纪第50章的学习，你都可以预习一下经文的内容，并且不要忘记下次的约定，在穿越圣经当中我们再次见面。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